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撒旦不停地在找，他伺机而动的，等待寻找适当的时机。当我们的身体上、情绪上、心灵上软弱的时候，他就来攻击你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我们是否警觉到自己是身处在战争当中呢？这不是媒体上所报道的战争，乃是像洪水一样在环绕着我们。无论我们在哪里，我们每天都会受到这战争的影响。那么，到底冲突在哪里呢？这场战争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来分享属灵的征战以及他对信徒生活的影响。他会告诉我们这征战的战场在哪里，仇敌会用什么武器来攻击我们。我们需要认识到，在这属灵的征战中，那看不见的仇敌的计谋。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当一个国家陷入战争里边的时候，人民都会把焦点集中在战事上。战争很自然的会抓住民众的心，激动人民的情绪，人民也都觉得自己的安全饱受威胁。战争会带来生命的威胁，也使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受到破坏，当然更会有财务的损失。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另类的战争，这是在圣经里所提到的征战。这个征战牵涉到更多的人，它造成更大的破坏，更多破碎的家庭，更多的分离和财产的损失。这一类的战争是更具有破坏力的，而且在永恒里影响是很深远的。圣经称这个征战为属灵的征战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在其中，但有很多人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身处在征战当中，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。他们不知道仇敌魔鬼正处心积虑地在工作，因为他们的肉眼看不见仇敌。有人说，我只相信我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事物，但这是不合圣经的。我们不应该只相信我们肉眼看得到的东西，因为有太多东西是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的，但却是绝对真实的。而属灵的征战是一场真实无比的征战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牵涉在内的。让我们现在认识一些属灵征战的背景。请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第九节。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第九节，这里彼得提醒弟兄姐妹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首先，属灵的征战是牵涉到每一个人的，只要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上，那么你就已经进入了这场征战里边。我们的仇敌是具体和实在的。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仇敌是谁。圣经说了，你们的仇敌魔鬼。魔鬼就是不顺服神， 跟随撒旦的邪灵，是一大群的。耶稣称他们为撒旦的国度，撒旦是管制着一个国度的。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八节，路加福音十一章十八节，耶稣说，若撒旦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所以我们的仇敌不单只是撒旦，也包括这些服从撒旦的邪灵巫鬼，他们联合起来组成黑暗的国度，形成黑暗的权势。亲爱的朋友，我绝对不是在讲一些虚幻的东西，我所讲的是非常真实的。当主耶稣安息日赶逐巫鬼，吩咐巫鬼责备他的时候，巫鬼邪灵就离开人的身体，就从那被鬼附的人身上出来了，而那人就得到医治。耶稣肯定不是对空气说话，他是向着邪灵说话，用权柄吩咐巫鬼，连巫鬼都听从了他。今天邪灵的势力并没有终止，因为神任凭魔鬼撒旦暂时非法掌权，最后要审判他。耶稣基督已经战胜魔鬼，从死里复活，他升上高天，掳掠了被仇敌所掳掠的，使我们归于神，使我们能靠他得胜。好，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。以弗所书六章十节，保罗在这场征战中向弟兄姐妹发出一个挑战。我们看保罗在这里形容这些邪灵，并且呢用不同的名称来形容。以弗所书六章十节，保罗说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然后十一节十二节他又说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。好，我们的征战性质是这样的，保罗说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我们看到这个仇敌的队伍有庞大的阵容，仇敌的国度掌管着所有与神敌对的不顺从神的邪灵。在马太福音第十章，主耶稣在差门徒出去之前，把权柄赐给他们，说，我给你们权柄能赶逐巫鬼。当门徒回来之后呢，他们对所经历的事情表示非常的兴奋，因为他们行使了主耶稣给他们的权柄去赶逐巫鬼，甚至因耶稣的名连鬼都服了他们。如果我们是在征战的当中，那么到底我们的仇敌在哪里呢？仇敌就在我们的周围。如果你说，我肉眼看到的东西我才相信，我肉眼看不到的我就不信，那么我们就有麻烦了，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。有些时候我们会指着别人说，这个人是我最大的仇敌。其实我们的仇敌不是任何人，而是在整个世界的每一个层面那败坏人心的属灵气的恶魔。根据圣经所说，我们的仇敌魔鬼虽然厉害，虽然诡计多端，但是基督已经胜过了他。然而遗憾的是，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身处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也不晓得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撒旦。甚至当我们成为仇敌的俘虏的时候，我们还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。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每一天都活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所以我们常常被打倒，经常失败，而我们往往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他人，归咎于环境。魔鬼撒旦就利用我们这种反应，把自己掩饰得很好，就这样呢，我们中了撒旦的诡计而不自知。所以要看清楚，仇敌其中的一个本质，就是我们肉眼看不到。因为我们的仇敌是肉眼看不到的，更可怕的是，我们的心眼也被魔鬼撒旦弄瞎了，更是不晓得自己处境的可怕。我们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，就是撒旦透过他邪恶的国度 与耶稣对峙，并且胜负难料。这完全不是圣经的教训，因为魔鬼撒旦他是暂时被任凭，而他一切的活动不能够越过神的主权。每一次当主耶稣出现的时候，邪灵就顺服下来，他就立刻投降，甚至向主耶稣呼求说，不要打发我们到无底坑去，让我们进到猪里去都好。耶稣以来，撒旦的权势就粉碎，耶稣以来就抹去了人一切的眼泪，耶稣以来黑暗就成为光明，耶稣以来万事都要改变。魔鬼撒旦的工作是很真实的，而且他诡计多端，他试探人，迷惑人，搅扰人，在人与人之间制造纷争，挑起仇恨。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他的机会也不多了，所以他的工作是越来越猖狂。在这末世，你看见许多不法的事情，许多败坏的事情，我们就晓得仇敌魔鬼的日子不多了。一方面我们也晓得主耶稣快要再来了。今天很多知识分子虽然拥有很多学问，有很高的学位，但却是向邪灵巫鬼屈膝敬拜的。知识分子被撒旦所迷惑，堕落迷信的人大有人在，很多迷幻药品是药学专家做出来的，很多经济犯罪是金融专家所做的。我们自以为有比别人高的头脑，却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撒旦，我们敬拜魔鬼，与他败坏的本性连结，所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仇敌是很可怕的。保罗说，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。然而，正如前面所说的，魔鬼、天使等等灵界的活物不是无所不在的，也不是全能全知的，因为他们是被限制的，就像海洋的水不能越过神所定的边界。撒旦的作为也是被约束的，并且这些限制最终要把他们带到圣经所讲的地狱，他们要在永火的湖里昼夜受痛苦，昼夜受折磨，直到永远。地狱是他们永恒的终点，他们自己是知道的，因为鬼央求耶稣，恳求他说，求你不要叫我受苦，又说时候还没有到。撒旦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，也知道自己已经定了不能改变的结局。圣经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二节，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，经文说，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们都快乐吧，只是地与海有祸了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魔鬼撒旦昼夜努力在全世界各地工作，要全世界握在他的手下，要试探人，迷惑人，败坏人，辖制人，要做世界的王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说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将来的世界，天使是没有份的，是属于基督以及得胜的基督徒所管理的。撒旦只有在现今的世界，在人心里做工，迷惑人，使人做悖逆之子。以弗所书第二章二节三节，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三节，保罗说呢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二节三节的经文。有些国家的首领完全被撒旦控制，思想完全败坏，一心想要得到的就是权力，为了个人的意图跟野心，造成人间无数的战乱，无数的悲剧，这都是撒旦辖制人的工作记号，这也是撒旦堕落的原因。撒旦本来是一位天使，他却不守本位， 他渴望要与神同等，他要与神一样，拥有一样的权柄。在旧约的以赛亚书14:12-14，以赛亚书14:12-14，经文就说：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在这段经文里，神启示了一位不守本位的天使，就是撒旦。撒旦不甘于被造的地位，他要高抬自己，结果就堕落了。这就是我们仇敌他自己不守本位，要带着人也不守本位。就好像罗马书1:32所说的，罗马书1:32这里说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觉悟，自己每天都在征战当中，没有警醒的过每一天，我们就有麻烦，我们就是给魔鬼留了地步。弟兄姐妹，仇敌魔鬼是很有能力的，彼得形容他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他在人的生命中做工。那么撒旦的目标是什么呢？他有四个目标，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它记下来，因为我会进一步的分享如何胜过撒旦。第一个目标，魔鬼撒旦要做的就是要我们怀疑神的话语，因为他晓得，如果他可以让我们怀疑神的话语，那么他在我们生命中就有了立足点。魔鬼要怎么样胜过我们呢？首先，他就是要我们怀疑神的话语。如果一个人怀疑神的话语，这会引起很大的问题，因为这正是撒旦在夏娃生命中所做的。魔鬼对夏娃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神岂是真说呢？后来圣经又记载，夏娃承认撒旦欺骗了他。撒旦就是这样让人怀疑神的话语，他是说谎的，又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有些人拒绝相信圣经，因为他们把圣经放在理性的范围里，自以为聪明，而不愿意相信这本古老神所启示的书。也就是说，当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通不过他的理性，他就不相信。他说，这本书啊，是很古老的作品，当中充满了错误。而当一个人不信神的话的时候呢，就好像让自己在战场的前线上完全没有佩戴任何装备，在属灵的战争上是必输无疑的。那些怀疑神话语的人会一次又一次的被魔鬼所打败。然而更可悲的是，他们会用很多理性的自然界的定律跟一些理由借口解释他的失败，结果永远都不明白到底背后发生了什么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魔鬼撒旦首先要做的就是叫我们怀疑神的话语。撒旦第二件要做的事，就是叫我们不专注在属灵的事上。他会叫我们看重物质跟肉体上的享受，他吸引我们去追求个人的欲望、抱负和一些完全不属灵的自我的目标，就要我们把焦点放在这些上头。撒旦的目的就是要借着一些很吸引我们的东西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这是他第二件要做的，叫我们不专注在属灵的事情上。所以魔鬼撒旦会叫你很忙碌，他会叫我们的时间表排得密密麻麻的，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安静在神面前好好的读经祷告，好好默想神，也不愿意花时间参加聚会或者进行任何属灵的活动。他更让我们忘了神一切的恩惠。我们晓得我们应该默想神的话语，但我们没有时间。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读经，但是我们太忙了。 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祷告，但是我们的生活总是塞满了各样事情，我们总说没有时间，我没有时间到神面前，我没有时间灵修默想，因为我们的心只注重地上的事，没有思念天上的事。这样呢，魔鬼撒旦在你的生命中已经赢了，因为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分散你的注意力，叫你忽略属灵的事情。他叫我们忙碌，以至于我们再没有时间留给神。结果，我们竟然没有时间可以给那位创造我们的神，我们竟然没有时间可以给那位掌管我们生命气息的神，我们竟然没有时间给这位满有恩典荣耀的主。弟兄姐妹，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撒旦就告诉你，你看，还有好多事情要做。这就是撒旦的目标。如果我们常常说，我知道，我应该多读一点圣经，我知道，我应该多多奉献，我知道，我应该花多一点时间亲近神，我知道，我应该更多的服侍主，那么魔鬼撒旦在你生命中已经达到他的目的。尽管我可以找出很多理由解释，但实际上撒旦已经赢了，因为这是他其中的一个目标。撒旦的第三个目标是使我们在侍奉上失去能力，使我们在侍奉上失去能力。撒旦会在某些方面试探我们，叫我们犯罪跌倒。有些时候，这些罪就使我们失去侍奉的能力，因为这些罪玷污了我们的生命，扭曲了我们的生命，罪压伤了我们的生命，往往使我们不能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见证就蒙受损失。撒旦会引诱我们犯罪，以至于我们失去侍奉的能力。他的手段非常诡诈，他会用一些东西来引诱我们，说，现在你真的很需要这些东西，不要再等了，立刻就得到它吧。当我们受了试探，走出神旨意之外犯罪以后，他立刻控告你，说，你看，你犯罪得罪神呢，你不是基督徒，你很糟糕啊，你满身罪污，你很不配，你真是没有用。撒旦的诡计就是这样，于是我们感到内疚，觉得自己真的没有用，真的没有价值，我们就跟神说，神啊，我再不能侍奉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不配侍奉，我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不配做基督徒，我不配受洗，我不配奉献，我永远是个失败者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撒旦的目的就达到了，他的目的就是要使你失去侍奉的能力，使你失去见证。然后呢，他不断在这些方面困扰你。撒旦因着你没有能力侍奉，因着你自我形象低落，你就把神给你的宝贵时间拿来自忧自恨。撒旦常常对你说，你这个人糟糕透了，你看你过去犯的罪。就这样，我们灰心冷淡，魔鬼撒旦就胜了。第四个目标呢，他就是要败坏我们的肉体。他利用什么呢？比如酒精、香烟、毒品，或者伤害你身体的东西。撒旦也会攻击我们的精神、情感，他会让我们在这些方面严重受到伤害，使我们不能做神要我们做的事。撒旦的目标是很清楚的，他会用尽各样他可以用的手段来败坏圣徒。他用的办法都很简单，他叫你怀疑神的话语，他用其他的东西分散你的注意力，他用各样的办法叫你失去侍奉的能力，最后他败坏你的肉体，彻底毁灭你。弟兄姐妹，撒旦不能够毁灭神的儿女，因为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主耶稣和父神的手中夺走，没有任何事情能叫我们与主的爱隔绝。但是亲爱的朋友，撒旦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，叫我们没有能力，叫我们失去见证，不能被主使用，这是我们要留意的。彼得前书第五章八节，彼得提醒我们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 撒旦不停地在找，他伺机而动的，等待寻找适当的时机，要攻击你，要试探引诱你，他在等待你。当我们的身体上、情绪上、心灵上软弱的时候，他就来攻击你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，保罗说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撒旦充满诡计。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，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，保罗又提醒我们，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如果我们不认识撒旦的计谋，他就容易得胜，他很轻易的就把你打败。如果我们不明白他的招数、他的计谋、他用的手段、他要达到的目的，我们很容易失败。好，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儿来总结撒旦的基本策略，就是蒙骗。在创世纪里，夏娃就是被蒙骗、被引诱的。撒旦误导了夏娃，用谎言欺骗了他。当夏娃心偏于邪，失去那向着神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被诱惑了。而撒旦这么多年来一直用这种手段跟策略，事实上每一次我们遇到的试探当中，他总是误导我们，告诉我们一些不真实的东西。他会说，你现在很需要这个东西，不要管什么属灵原则了，你快快得到它吧。事实上呢，我们并不需要。撒旦会说，如果你拥有这个东西，你会感到非常满足，非常完美。但事实上，这样东西并不能叫我们真正满足，但他总是一次又一次的要用这种手段来蒙骗我们。彼得说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又说，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站稳在神的话语上，穿上属灵的全副军装，跟随基督，靠着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来得胜。让我们时刻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这样就不容易入了迷惑，就能在征战的日子里经历得胜。好，今天的讲题，真正的征战第一讲，我就讲到这儿。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他今天挑战我们要警醒，不要被仇敌所欺骗，要记住撒旦的目标就是要我们怀疑，叫我们不专注在属灵的事情上，也叫我们失去侍奉的能力，使我们在神的国度中没有用处。然而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不是无助的，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提醒我们，没有一件事物可以打断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